第29集。
您这样做非常危险，可是现在除了这样的方法，我们又怎么引蛇出洞？
可是
加强戒备，只能含糊地说是那小兵的兄弟被我们控制在成天府府衙里。
堂弟的眼睛发亮，
我不相信那伙子人连续杀了两个人，就不想知道我们得到的所谓秘密。即便他们猜到了我们多半是诱敌之计，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。
大人，
师爷深深地看了堂弟一眼，好久才说道：
大人，您是干大事的人，不能为这么小事儿就不惜一身犯险。
不能迟疑了，师爷。
堂弟这下是苦笑。
我不但想要破案，也想让那些指责的声音闭嘴，我更不想让皇上看着我的眼神失望。如果再不破案，只怕几位皇子殿下就要动手将我从这个位置上请下来。如果让四位皇子手上的几个人来调查这几个案子，我想京师之中将人人自危了。
唉，
师爷叹了一口气，然后不准备劝导了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将陷阱设置得更加完美一点。江天书掉进了无暇的陷阱里，不是温柔乡，也不是美人计，更不是什么步步杀机，而是真的陷阱，如假包换，深达2丈03尺。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傍晚，书院里的学生们用了晚饭，都喜欢在书院后面的青山山道上走一走。如果走得更远一点，那些书生甚至还喜欢选一个休沐日前的傍晚，提着弓箭越过青山，到青山后面的山林里打打猎，烧烧烤，露露营，那日子真是惬意。荆棘种地，猛兽都已经一带而光，野兔啊，山鸡啊，小鹿啊，都是最温顺不过。那些书生还没有品尝过上阵杀敌的滋味，就不免借一下无辜小兽的生命，展示一下自己的英勇。无暇倒是没有想过要杀生的，他只是带江天书过来，想要通过实战检验一下江天书的身体反应能力而已。无暇就带着江天书在一个学生挖好的陷阱上面走过去了，并且将耳朵给竖起来，注意听着后面的动静。在无暇想来，如果江天书一脚踩空，作为武功高手，他会立马借助边上的树木来平衡自己的身子，即使武功低劣一点，也会本能地抓住横在陷阱上方的一根树枝，不至于一下子就掉进陷阱里。到时候自己就可以根据江天书的反应做出判断了。然后无暇就听见了一声尖叫，听见哗啦一声响动，回头就看见江天书死死抓着陷阱边上的几丛青草，大叫：
救我！
横在你身边的树枝不抓住，却抓住一丛立马会断的青草。江天书的身子在一寸一寸地往下掉，真的掉下去了，爬上来还真的不大容易。无暇又好气又好笑，当下伸手说：抓着！打算一把将江天书抓上来。但是无暇低估了江天书的求生力量，一股巨大的力量对着无暇的手抓过来，无暇一个站立不定，然后砰一声巨响，无暇与江天书两个人都掉进陷阱里去了。幸运的是，江天书在下面充当了无暇的肉垫。江天书的胸膛很硬，虽然纨绔子弟没有三斤力气，天生却有一身好肌肉可以骗人。无暇知道自己的柔软压在江天书的坚硬上面了，那种碰触让无暇感到了一瞬间的羞恼， 又有一瞬间的恍惚。江天书嘴巴里呼出来的气息就扑在脖子里，痒酥酥的，那是一种清清浅浅的香味，与江天书身上抹着的香水味道并不相同。这种身体的感觉似乎很熟悉，吴霞又有一瞬间的迷惘。好在吴霞立马清醒了，当下急忙站起来，对着江天书喝骂，
你这是怎么弄的，居然将我也扯下来。
江天书揉揉屁股也站起来，
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弄的，居然被我扯下来。话说你救我的时候不应该先将自己给保护好吗？
吴霞怒了，
只有废物男人才会在事情没有办好的情况下埋怨女人。
我倒是很想做一个好男人，但是问题是你像女人吗？
吴霞大怒，扬起拳头。江天书将脖子一缩，蹲着身子，用求饶的眼神看着吴霞，那眼神不知道有多无辜。在吴霞的高压政策下，江天书装无辜卖萌的本事已经炉火纯青。吴霞叹气，
我想办法先爬上去，等下再将你拎上去。
江天书使劲点头，
吴霞你真厉害。
陷阱挺深的，足足有2尺。吴霞的轻功本事很高明，但是也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爬上去。再将江天书折腾上来，已经是半夜时分。然后两人发现自己迷路了。今天天上没有月亮，好在两个人身上带着火种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过夜的地方。悬崖前方有一块巨大的石头遮挡着，形成了一条岩石缝。岩石缝的西边被一些山上落下来的泥土和山上的灌木挡着，三面无风，相对来说较为暖和。缝隙里靠着崖边的那一边又有一个陷进去的凹荡，可以让两人藏身，既可以遮挡露水，又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两人胡乱地在地上找了一些干燥的树枝树叶，生起火来。至于饮食，之前倒是吃过干粮，现在也不是很饥饿。两个人隔着火堆坐着，有一搭没一搭说着闲话。无暇倦意渐渐上来，却隐隐听见江天书说道，
真美。
吴霞勉力睁开眼睛，
什么真美？
江天书嘿嘿地说道，
我是说这夜景真美，你看这远处的山峰，近处的树林，浓浓淡淡，就像是水墨画一般。我可不是说你睡觉的样子真美，真的。
吴霞的睡意一下子消失了，怒道，
殿下你不胡说你就会死啊。
不会死，但是会很无聊。
正在这时，两人听到了尖锐的哨子声，接着是接二连三的哨子声，似乎是什么人在山林里追逐。江天书与吴霞两人面面相觑。江天书站起来，
那是有人在比赛，要不咱们去看看热闹。
吴霞坚决地摇摇头。江天书就说，
师父教导我们要见义勇为，要与人为善，要多做好事。
吴霞就翻翻白眼，你在谢国师门下总共也就这么半天而已，他教过见义勇为与人为善了，我怎么没听见？
唉，吴霞，你的心也忒狠。
如果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去看热闹也就看了，可是身边有你这么一个拖后腿的，我怎么敢去看热闹？江湖之大，卧虎藏龙的，丢了小命，丢掉你雍王世子的大好前程，岂不亏了？
江天书听见吴霞教训，只能老老实实地坐回去， 无暇伸手将火堆给熄灭了，但是没有水，想要将这么大的火全都熄灭也是难能，灰烬上有红光也只能罢了，好在前面有巨石遮挡，也不怕被人看见。无暇低声吩咐，你靠里面坐着，我挡在外面。顺手捡了一根树枝，又扔了一根给江天书。江天书摇摇头，
哼，让女人挡在外面，可不是我们这一路纨绔的做派。
无暇要发怒，江天书木然喝道，
嘘，轻声。
就听到前面有声音簌簌作响，竟然是有脚步声往这边来了。听声音杂乱，竟然是两个人，似乎其中一个人受了伤，另一个人扶着他。虽然两人都努力压低脚步声，但是在这寂静的黑夜里却是显得特别明显。与脚步声一起的还有那略略有些浓重的喘息声。脚步声走到巨石的前面，蓦然停住，隔着巨石，无暇隐隐听见一个男子的声音，
我走不动了，你自己一个人走吧。
无暇与江天书对望了一眼，那不是俊奇国的官话，而是云香国的一种语言，无暇听得懂一部分，但是不会说。无暇握紧了树枝，心中颇有几分紧张，扭头看着江天书，却见黑暗之中江天书的一双眼睛闪着黑幽幽的光，沉稳而平静。不知为什么，心竟然也平静了下来。面前这个男子，非常不靠谱的一个男子，但是不知为什么，那眼神却是安静的，让人安心。又听见女子的声音，你说什么话？咱们一起过来，就要一起回去，回不去，就一起死在这里。那男子叹息了一声，低声地说了些什么，声音含糊，却是听不清楚。又听见那女人说，
我不走，能找到太子是好事，不能找到太子，也是命中注定，我绝对不抛弃你。
无暇侧耳倾听，却听见哨子声越来越远。无暇的手突然被江天书抓住，无暇刚要挣脱，却觉得自己的掌心痒酥酥的，江天书在自己的掌心里写字。江天书写的是，那女人与你一样。无暇反手抓住江天书的手写道，
什么一样？
江天书写道，
一样彪悍。
无暇狠狠地在江天书的掌心里捏了一把，将江天书掌心里的一块肉扯起来，两个指甲狠狠地掐下去。江天书呲牙咧嘴，偏生不敢作声。无暇又在江天书的掌心里写道，
他们在找什么太子？云香国的太子。
江天书反手在无暇的掌心里写道，
我没听懂。
写完了字，右手却是不安生了，顺着无暇的手腕往上摸，无暇狠狠推开，却不想江天书身子立足不稳，略略偏了一下，碰到了树丛，当下簌簌作响，就听见前面那女子厉声地喝道，
水。
无暇忙装了两声鹧鸪叫，听见那男子低低地说道，
是鹧鸪，不用紧张。
那女子也松弛下来，
我们就在这石头边上歇息一会儿吧，承天府的人被小李他们引走了，我们这边暂时应该是安全的，我给你看看伤口。
那男子说，
黑骨凌冬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，算了。
又听见一阵窸窣的声响，似乎是那女子在男人身上摸了一下， 那女子声音竟然嘶哑了，蕴含着说不出的惊慌。
你的伤口又裂开了，全都是血，我给你重新包一下。
那男子嘶哑着声音断断续续地说。
腹腔都给刺破了，肠子都差点流出来，怎么重新包一下都不管用。我说趁着敌人还没有来，你赶紧走，与小李他们会合，早些回云乡。
声音低沉暗哑，如果两人不是凝神听着，几乎就听不清楚了。江天书就在吴霞的手心里写道，
这男人倒也是有情有义。
吴霞想用鼻子哼哼，但是猛然又想起不能发出声音，于是狠狠地在江天书的掌心里写道，
比你强多了。
江天书反手抓住吴霞的手，在吴霞的掌心里写，
不一定。
吴霞正要回答，却听见石头前面传来说话的声音，
三哥，不成，我得带你去找大夫看。
又听见那男子低声呵斥的声音，
你疯了，
找大夫看好你，将那大夫一家灭口也就是了，不用担心。
那男子低声说了一句什么话，听声音倒是异常恼怒，
三哥你别生气，我不杀那大夫就是了，你熬一会儿，等我抓两只小老鼠来抬你去找大夫。
吴霞吃了一惊，手中的树枝才摆好姿势，就见一道电光从石头顶上飞了下来。听见那女子呵呵笑道，
哼，你们两人在岩石后面偷听倒也悠闲自在。
吴霞怒道，
什么叫偷听，声音要钻进我们的耳朵有什么办法？
说话之间两人已经交换了三招，凭良心说两人的剑术功底在伯仲之间，但是吴霞吃亏在他没有趁手的兵器。吴霞是来游山玩水的，不是来打架的，他的手上只有一根树枝。三招过后，吴霞手中的树枝只剩下不到三尺长的一截，树叶闪动，却是吴霞身侧的江天书加入了战团。江天书手中的树枝其实也就是胡乱挥洒罢了，但是这个纨绔知道眼睛是人体最脆弱的地方，于是招招式式都对准了对方的眼睛，这种不按照常理出牌的招式反而让对方摸不清套路，一时间竟然手忙脚乱难以招架。在纨绔的帮助下，吴霞抓住了对方一个破绽，竟然将对方逼退了三尺，当下沉声喝道，
你快快出去。
原来三人现在就在两条石缝中间，这个位置虽然能挡风，但是狭窄得很，手脚根本施展不开，而且有一个关键非常危险。现在那对手让出了一点空隙，吴霞就吩咐边上的江天书赶紧逃出去才是正经。江天书手中的树枝胡乱地抽动，
你是女人，你先出去。
那语气竟然挺凶的，吴霞不免又好气又好笑，平时还真的没看出来，这位殿下还真的挺有英雄气概，当下喝道，
你赶紧出去。
那女人冷笑道，
你们两个还真的有情有义，干脆认输了吧，我暂时也不打算要你们的性命，只要你们将我的丈夫抬出去，找到有大夫的地方，让他们给我大夫看病就成。
说话之间，剑锋在吴霞头上掠过，截断了她两缕发丝，而江天书的树枝也在那女人的胳膊上重重砸了一记，剧烈的疼痛让那女子身子偏了一偏。江天书嘿嘿笑道，
哼，谁抓谁还不知道呢。
那女人身上吃痛，一声怒吼，抛下吴霞，剑锋直接对准江天书的咽喉，而江天书却像是被吓傻了，竟然站在那里不动。 无暇大惊，手中树枝直接奔向那女人的手腕，狠狠抽下去。那女人手腕往后一缩，无暇手上的树枝当时又被削掉了一截，但是也幸好这么一抽，那女人的剑锋往后缩了缩，江天书才得以还魂，发出一声惊叫，就往外面冲出去。那女人冷笑道：
呵呵，你出去，我就杀了你的小情人。
无暇怒道：
迟疑什么，你赶紧走。
江天书将手中的树枝往那女人面上一丢，连滚带爬就出去了。那女人心中发急，但是无暇已经抓住了对敌的一些技巧，匆忙之间竟然奈无暇不得，但是无暇的处境却是越加的危险。只听见刺啦一声，无暇胸前的衣服竟然被那女人一剑挑开了，如果不是无暇躲闪得快，这一剑就是穿心之祸。却听见江天书叫道：
你若是敢动我的小情人，我就杀了你的老情人。
无暇怒道：
我不是你的小情人。
然后听见那男子的声音：
师妹，你不用理我了，你赶紧走。
又听见江天书那咬牙切齿的声音：
你再不停手，我就割了，咱们一拍两散，我们死了，你家老情人也别活着。
接着就听见那男子发出一声闷哼，那女人发急了叫道：
你不要杀。
抛下水无暇，翻出巨石，暗淡的星光下隐隐约约看见自己的丈夫躺在地上，